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为人父母。我们之前已经分别讲了养育男孩和养育女孩。今天我们在第10讲会探讨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面对孩子的青春期。你曾经听过有人这样说吗？现在的年轻人呐，或者你也这样说过吧。或许你说这话的时候多半有些不明白，这些青春期的孩子到底在疯什么，却忽略了自己也曾经这样傻傻地走过来。又或许你说这话的时候有些害怕，担心这些孩子是否会历经挫折成长，担负应当负的责任。其实呢，青少年这种提法才出现80年左右。青少年出现于上个世纪20-30年代，当时完全废除了童工制度，孩子在学校的平均时长就增长了，人们也不再鼓励16-17岁的孩子过早的结婚。那个时候汽车的发明也给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带来一种前所未有无人约束的自由，而今天无处不在的智能手机更扩大了这种自由。因此人口统计学把处于这个年龄段行为难以预测的孩子称为青少年。他们在家里还是孩子，但正在学习成为大人，而且他们也渴望成为大人。但是呢，值得注意的是，圣经确实没有青少年这个说法，它的确不是一个圣经里的分类，甚至在很多文化当中它也不是人的分类。圣经中有赐给儿女和父母的诫命，也有些经文称呼少年人和老年人、老年妇女，但并没有出现青少年这个词语。那么我们该拿他们怎么办呢？我想呢，我们有必要在这里暂停一会儿，回想一下圣经如何谈及我们的儿女。青少年毕竟还是我们的儿女，虽然他们长大一点而且还更能干了，但依然是我们的儿女。圣经里很清楚地讲到，儿女是祝福，没有年龄之分。神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无论我们坐下、起来、行走、躺卧的时候，都要教训他们神的话语，为他们祷告，爱他们，教训他们，教导他们活在权柄之下，教训他们关于神的事情、神的救赎、神的道路，引导他们养成敬虔的品格，预备他们像那些爱基督、服侍基督的成年人一样去生活。许多文学作品，包括基督徒的文学作品，谈论青春期是即将来临的暴风雨，并且对他们充满恐惧和担忧。然而我认为我们应该把青春期视为生命的又一个季节，它有自身的挑战，有喜乐和机会，有机会听取教训，寻求乐趣，建立更深的伙伴关系。虽然青少年仍是我们的孩子，但是他们正在经历重大的变化，而且开始越来越多地面对自己的人生。他们从完全依赖父母变得独立，最终成为社会的成年人。在这个人生阶段，他们将经历身体上的重要变化。我首先提这一点呢，是因为身体变化有时候看起来是最令人害怕的，也是我们的孩子首先感触到的。 我们必须认识到青春期爆发的性意识和性诱惑。箴言的作者对性试探给出了大量的训诫，并非无缘无故。青少年正在开始建构他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这些都将为他们成年后的生活奠定基础。作为父母，我们必须坚定地把这一话题拿出来公开讨论，开诚布公地提出问题，并且耐心地和儿女们交流谈话。青少年对世界的理解和处事的能力也正在改变，他们的智商正在增长，他们正在更多地从直接的体验学习认识世界以及如何解读世界。我们当初用的那些简单幼稚的解释已经行不通了，他们开始需要更多的智慧来面对各样的事情。然而在神奇妙的计划里面，他们也越来越有学习智慧的能力。在这期间，青少年儿女与我们的关系也会改变，随着他们准备离开我们，我们的角色从保姆变为教练、顾问和导师，我们的职责也随之变化。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变化，他们将不再受我们管教或者直接的照顾，我们也满心欢喜地盼望这个日子的到来。在这些变化当中，随着他们更多接触社会，更加认识社会，他们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险和陷阱，比如说同龄人，他们被诱惑或者受欺凌，比如说外貌、色情、世俗观点、媒体等等。因此，不管我们是否把这个阶段叫做青春期，但是很显然，这个时期和人生的其他阶段一样，我们都要面临前所未有的问题和挑战。如果青少年的概念是最近才有的，而它确实不是圣经中的分类，那么圣经有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呢？当然有。箴言的前面七章主要是一个明智的父亲写给儿子的实用建议。当你浏览这几章经文和箴言其他章节的时候，你会读到很多看起来是关于少年人秉性的东西。这些不是要让人害怕，好像我们眼中的每一个青少年都在暗地里渴望成为当地犯罪团伙的老大。不是的，相反的，箴言伴我们走过这个人生阶段，帮助我们面对必须处理的问题，而且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青少年。那么青少年有哪些特点呢？首先，第一，青少年不渴慕智慧，也不希望被管教。箴言简直是在求我们去获取智慧，并严厉警告我们不要藐视教导。我们要成为智慧的推销员，首先要省察自己内心，我是愿意听责备的人吗？我正在神话语里面寻求他的智慧吗？然后寻求用智慧赢得孩子的心，省察一下你回应青少年孩子的方式，是否让他们觉得智慧很吸引人？你的纠正使人愉悦吗？还是你试图责打孩子，或用语言羞辱孩子而使他顺服呢？正如保罗告诉提摩太，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使青少年长智慧，不是用言语敲他的头，而是给他颈上挂漂亮花环。你要持久忍耐，始终如一，精心谨慎，随时随地地教导智慧。你还要祷告，求神使用你的努力而赐给他们智慧。这是青少年的第一个特点，青少年不渴慕智慧，也不希望被管教，所以呢，我们要更有智慧地去引导他们。那第二个特点呢，青少年有律法主义的倾向。假如你曾经和一个青少年聊天，你一定知道他们是律法文字的专家，他们是天下无双的吹毛求疵者，直闯你的界限，我就是完全按照你所说的去做的。我们要避免陷入为言语争辩，而是要把握机会谈顺服的心以及律法的本质。他 们需要学习什么才是一颗爱神和爱神话语的心，就像耶稣在登山宝训所做的，把他们从律法的文字带到律法至高的经义里面，然后指出福音如何改变我们的心，这是靠自己没有办法做到的。这是第二个特点。那么第三个特点呢，青少年可能择友不善。圣经明确告诫我们，滥交是败坏善行。在箴言第一章，父亲让儿子留心听，然后立即告诫他不要被恶友引诱。青少年会有一段时间渴望被认可，容易根据错误的标准选择朋友。比如说青春期男孩选择女性的标准就是希望漂亮，希望她喜欢自己。即使是选择同性朋友，青少年也会倾向于找有共同音乐爱好的、认同自己的、有趣的、能玩在一起的。这些标准本身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请注意，他们没有涉及品格或者金钱方面。青少年必须学习如何择友，而我们必须帮助他们思考如何选择朋友。但是请慎重，耐心地和他们谈话，避免骂他们的朋友进行人格攻击或者惊慌失措。这些朋友是你的青春期儿女视为认可他们的人，你要温和地帮他们从自己的情绪当中走出来，让他们诚实地以圣经的眼光来观察谁是圣经教导他们要去寻找的朋友。这是第三个特点，青少年可能择友不善。接下来第四个特点，青少年容易受到性诱惑。这点几乎不用过多解释，我们的文化充斥着性方面的诱惑、败坏和放纵，这么说一点都不为过。我们最关键的是要了解儿女，努力和他们保持真诚、坦率、安全、畅通的交流。和青春期的孩子谈论性，不仅仅是谈论一些猜想或普遍原则，而是了解他们在这方面是什么状况。你儿子在和情欲征战吗？你女儿听到什么样的性谎言？还有，她有没有相信这些谎言？哪些情况、哪种地方或者哪些人际关系正在试探他们？你如何与这些试探征战？当然，让他们向我们完全敞开心扉很不容易，但是一定要坚持沟通，和他们并肩作战，一起度过这个关键时期。第五个特点，青少年没有漠视的观念。请问各位朋友，有没有人需要提醒要用永生的眼光来看问题呢？既然如此，那么青少年尤其关注当下就不足为奇了。他们活着好像当时和当下的欲望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的文化和广告商当然也在大力地鼓吹这种精神。青少年往往把责任推迟到最后一刻，只图眼下的方便或眼前的欲望。但是我们必须教导他们，真理是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现在的每一个行为都是为将来种下的一粒种子，为着将来的益处忍受当下的苦楚是值得的。最终我们是想要他们认识到，神更看重的是我们的圣洁，而不是我们的幸福。然而圣洁才是真正通向幸福的道路，因为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我们要帮助他们用永生和福音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和环境，这是第五个特点。那么最后一个特点，第六个特点，青少年意识不到新的问题。在这门课中，我们一直在谈论新的问题。箴言说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我们想了解青少年儿女的心，意味着要耐心而执着地向他们提问题，帮助他们认识自己内心本来的面目。这也意味着我们不要只强调行为，这一点我们在前面的课上已经讲过。我们不能只是冲进他们的房间，通报他们哪里做得不对，宣布他们该领受什么惩罚， 接着来一顿说教，告知他们应该学到的教训就完事了。我们必须有沟通，有祷告，还要有爱，帮助他们看到行为背后的内心问题，认识他们真正的财富，以及明白圣经所说的关乎他们生命和经历的全部真理。亲爱的朋友，面对孩子的青春期，我们要先了解到他们所具有的特点，然后求神赐给我们智慧，更好地去牧养他们。也愿神带领你，让你在孩子的这一关键时期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城主学堂，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操练生命，不断成长。
你的话炼净我生命，活出你旨意。
欢迎回来，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在第十讲，我们探讨一个我们曾经经历过，那如今可能也会面临头疼的事情，就是面对孩子的青春期。
嗯，你家的孩子快到了。
对对，我快到了。其实我正要说呢，我感觉我跟喜乐两个可以把麦给关了，然后听唐曼滔滔不绝地跟我们说他曾经如何面对孩子的青春期。
嗯，对呀、啊，一个更年期遇到了青春期，这是那个火星撞地球的大战。
哎，好像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一本书，对吧？就是当更年期遇到青春期，青春期孩子之间的那一种张力吧。
嗯
嗯，那唐曼会不会有一些感受？就是曾经面对孩子的青春期的时候，
我以前啊觉得，每个人的青春期好像是十五六岁才开始，
嗯
嗯，
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青春期很早就已经提前了，
嗯，
可能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就已经很逆反很叛逆，
嗯，
大概十一十二岁就开始了。
对啊，你看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的新闻，嗯，比如说那个什么低龄犯罪、未成年犯罪现在是越来越高，
嗯，
而且你看到那些犯罪的时候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些孩子这么年幼他怎么就懂得这么多？因为信息化的时代嘛，孩子们确实他们很小就泡在这个手机里面，他是比我们以前的年代要成熟的多很多。
嗯，
对，
也因为这个成熟的多很多，其实这个成熟不是说他的心智成熟了，他的人格成熟了，而是说他的知识面比我们以前要多很多，他所了解的东西、所懂得东西要比我们以前多很多，
嗯，
反而会带来就是家长跟孩子之间那个张力更大，教育更难。
对
对，
是。
说到这个青春期呢，嗯，我觉得有一点非常好，就是圣经从来没有用这个词来描述一个特殊阶段，
所以我觉得圣经早就知道人总有一天他是没有什么青春期的，人一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已经呈现出人的那个罪性，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哪怕是再小的孩子然后再大一点都是如此。
嗯，可能青春期的时候表现的比较突出。
对啊，所以呢我们也发现今天的讲义里面提到，就是圣经如何讲到青少年呢，就是讲到这些少年人呢，讲到这一群年轻人呢，其实他们有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呢，
嗯，
比方说今天的讲义里面提到说，他们不渴慕智慧，也不希望被管教，他们有律法主义的倾向，他们可能会择有不善，就是选择，
而且是故意择有不善，
就是在他的成长环境里面耳濡目染的受这些环境的影响，他把他视作朋友，当成自己的朋友，而且交往过密等等。后面也提到他们容易受到性的诱惑，没有漠视的观念等等，这些是圣经谈到青少年的时候他们所拥有的特征，也为我们以后的课程，接下来的课程打开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如何牧养他们，如何关怀他们，嗯，所以今天我们可能重点就是说，哇，原来青少年有这些特点。
对，其实我觉得刚刚喜乐说那个青春期的时候孩子那个跟父母的张力会更加明显，
嗯，
我想这应该是指的说，孩子他有一天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开始觉得他的力量已经强大到足以开始对抗父母，
嗯，
所以那个时候就很明显了。就小的时候他年龄小嘛，
嗯，
他那个骂你骂不过，打你也打不过，也不敢，
嗯，
等到有一天，
嗯，
那个胆子越来越大，
嗯，
他敢骂你了，敢顶抗你了，
他
甚至敢打你了，这个时候你就觉得那个张力简直是大的已经不可收拾了。
对对，喜乐暂时还没有这个压力，还可以俯瞰，就是孩子比你低很多嘛。
对，我暂时没有压力，但是呢，
嗯，
其实我也就是看过或者是听过这方面，就是关于如何陪伴青少年啊，或者是青少年的一些特征啊，这些我有学习过。对，
我以前听过一个妈妈分享，她就是很无奈，就是以前孩子小的时候呢，孩子就是牵着她的手，哎呀，搂着妈妈跟她一起走。
现在呢，不行了。
不，他关键是说，以前孩子犯错了，他真的可以管教他。
嗯，
我们之前不是说管教嘛，就是责打呀，都是可以的。孩子也很顺服，
嗯，
就是那我就被打了。等到有一天，他真的要抬起头看自己儿子的时候呢，就是孩子比他高很多。那现在的孩子长得又很快，
也成了仰望他了，是吧？
有一天，他实在是气急败坏，拿起手准备去打儿子的时候，孩子瞪了他一眼，他吓得往后退了几步。真的是，那青春期的孩子就是这样。那我们怎么去面对呢？
管得越多，就是其实是冲突越大。
嗯，
其实我们家的孩子，他的青春期，坦白的说，是一个很乖的，
嗯，
让我从来没有感觉到他有青春期的这样一个孩子。但是有一天，当他离开家去读书，我就发现我们母女俩之间的这个关系在渐行渐远。
嗯，
就是以前我还能够控制他，因为在眼前嘛，
嗯，
干什么我都知道，他做什么我都晓得。可是从他离开家，他做什么我再也不知道，他交什么样的朋友我也再不了解。
嗯，
并且我们之间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发现没有什么话可说了。
嗯，
于是我就发现我们家孩子他的逆反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彰显出来。
嗯，
可能以前也有，你不知道。
以前我从来不知道这个孩子他会逆反。
嗯，
然后从那时候我就开始琢磨这个孩子，我就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孩子他是表面上的顺服，
嗯，
但实际上内心里面那种不顺啊，在我面前的时候他很顺服很听话，但是在我背后呢，他做什么我是压根不知道的。
嗯，所以要学习跟他做朋友。你现在就做得很好了，是吧？
我也没有觉得我现在跟他做得很好，因为我说我要跟他重新建立关系嘛。你渐行渐远的关系，你是没有办法跟他有什么沟通的。
对，
嗯，
对，所以从现在开始重新做朋友。
对
对
对，我也觉得在青春期的这段时间里面呢，其实家长的方式要稍微改一改了，
嗯，
就是不再是控制他呀这样，而是跟他做朋友吧，去学习，
嗯，
去了解他。
我是觉得家长不是说在这个时候才去改一改这个管控的模式，
嗯，
其实家长应该从孩子小的时候就要意识到，现在的孩子他的这种了解的知识面信息面比我们以前广很多，
嗯，
所以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要开始留意，不是去管控他，而是要做到一个怎么去引导他，就是从这个孩子很小就跟他去做一个敞开的朋友，保持这一种沟通的顺畅。
嗯，
不是说等到他到了青春期我才改变方式。那你要知道，孩子在他小的时候习惯了你这种模式，你突然换一个模式，他也会
感到很奇怪。
对呀，
所以我就说，就是有一些他来不及嘛，哎，以前没有意识到啊，现在意识到了也不晚，当然可能难度要大一点了。
对，就是我们所有的家长要意识到一个东西，就是他这一期课程里面提到的，你家长不要控制孩子。
嗯，
这是从孩子小的时候，你不要有那个意识说这个孩子我可以把控，他还小，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嗯，
千万别这样。如果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其实圣经是怎么说，孩子是我们做父母的要去管理他的，他是我们代管的一个大写的人。
对，他是属于神。
对，他不是属于我的私有财产的，
暂时的，而且是极其短暂的 托付给我们来管理来养育，很快他就会离开。以前呢人们可能离开的会比较晚，现在孩子独立的会越来越早越来越早，很多时候十多岁就开始去外面住校离家，在外面生活，真的是我们要意识到这一点啊，孩子他只是陪伴我们非常短的时间，在这个有限的时间我们怎么去陪伴他们养育他们，尤其是在这有限的时间里面还有一个非常头疼的青少年青春期，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其实呢我非常认同唐曼刚才所说的，就是现在孩子呢因为他从小就接触到了网络，他的资讯非常的庞杂，所以很早就懂得很多东西，那也会造成他听信网络或者跟朋友交谈，他的知识面会越来越广，也可能会越来越偏离圣经，
对，是
择友不善。
对，
那我就回想我的青春期嘛，因为在我那个年代呢其实资讯是没有的，特别少，但是特别少不代表青春期它不符合这些特征。其实妈妈和爸爸父母是散养的，他不管你的，你去做什么你去哪里你跟谁交谈他是不管的。我就想起，我不知道女孩子啊，我不知道女生，但是青春期大概就是读初中的时候嘛，或者高中的时候嘛，就这几年时间，我会发现其实孩子们男孩跟男孩聚在一块的时候，他们会去探讨一些非常叛逆的话题，非常悖逆的话题，也会去做一些非常不好的事情，甚至去偷窃去打架去欺负人，尤其是去欺辱女生，甚至在背后去谈论一些非常污秽的事情等等。那这些事情你谈得越深，意味着我们之间的友谊越牢固。有的时候你为了证明你跟他们是一起的是朋友，你会去做一些更加恶劣的事情，越来越陷越深，交友不慎就会造成我们在青春期就走向另外一个偏离神的道路。
对，所以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孩子小的时候就一定要带他去认识神，让这个孩子他能够在信息如此庞杂的时代，他最起码有一个真理的根基在他里面。那么在他长大的时候，他至少遇到这些不好的事情，他会有一种最基本的分辨力，哎，这跟我所学到的所掌握的那个真理的教导是不一样的。
对，就是他是要去讨身边的同龄人的喜欢，想方设法的获得他们的认可呢，还是说我知道有一位神，在神那里有原则有金钱的标准，我要去尽力的讨神欢喜。
是，
好，那今天是非常重要的提醒，面对青春期的孩子，孩子处在一个成长和变化的季节，这是每一个父母都要去面对的，尤其是在孩子处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加给我们信心，去仰望神的供应，让我们在父母的这个角色上能够好好的去见证神，荣耀神，也求神保守我们的孩子能够在基督里面健康成长。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主耶稣能改变人生，点亮人将残的灯，把人从死亡带进永生，从黑暗带进光明。是主耶稣改变人生命，把人的灵魂唤醒，他是天地